全章有合同温家宝密会，唔通习近平失权被证实咗？十一次加油嘅噩梦，十四个钟只系开咗200公里咋？中国网友问：为咩台湾人关注于朦胧呢？佢巧妙嘅回答引发了支持。普京再次大清洗，少将同军工高层被拉。乌克兰话：俄罗斯炮轰切尔诺贝利，威胁全球。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两岸新闻。十月份，中南海会有唔少个大事发生。二十届四中全会定喺10月20日到23日召开，紧接住习近平预计会喺10月31日到11月1日去韩国庆州出席 APEC 峰会。外界认为呢两件事系了解中共权力走向嘅重要窗口。喺呢个之前，陆续传出了不少重磅的政治传闻。虽然中共没有参与抗日，但中共建政之后将9月30日定为烈士纪念日，篡改历史，和中华民国争夺历史话语权。在今年9月30日，江苏省官方按惯例在雨花台举办献花篮仪式，意外地揭露了中共权斗的内幕。官方报道说，中共东部战区领导出席了仪式，但官方的影片可以看到，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政委刘青松都缺席。时事评论员江心志说，旧阵时每年9月30号林向阳和刘青松都会出席雨花台献花篮仪式，今年两个人双双缺席，很明显是出事了。翻查网络记录，今年3月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发帖文透露，林向阳上将涉嫌泄露台海作战计划，被中共军纪检带走调查。7月31日，中共国防部举办建军98周年晚宴，林向阳和刘青松都没有出现。江心志说，这个再次证明中国的政治谣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林向阳和其他将军不一样，他是习近平军中的系里面的嫡系。习近平最主要的军中的系都是来自于当年的31军。比如苗华、何卫东都和习近平建立了私人关系。林向阳是1983年进入31军。在苗华担任31军政治部主任期间，林向阳火箭式地飙升。另外，林向阳和苗华都是福建人。两个人都是习近平在军中特别信任的亲信。现在，苗华、何卫东、林向阳，习近平在军中最主要的三大亲信全部都被拉了，这个亦都等于讲习近平丧失了军权。林向阳在2021年晋升上将的时候，创下了共军晋升上将最快的纪录，仅是花了1年零2个月就从少将跨越到上将，从东部战区陆军司令直接跃升到中部战区司令。3个月之后，因为东部战区司令何卫东升入中央军委，林向阳又从中部战区司令调任东部战区司令，填补何卫东留低的空缺。江心志说，由此可见，东部战区是习近平最重视的嫡系，所以东部战区司令都由习近平最信任的人担任。现在习的三大亲信被拉了，显然军权到了张又侠手里边。接下来，距离四中全会越来越近，习近平和张又侠的斗争亦都会越来越激烈。变化不单止出现在军队里面，时事评论员晓雪嘉在自媒体里面透露，他收到一个最新的爆料，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在9月份派自己身边绝对可靠的人接触了张又侠。陈吉宁算是习家军里面的焦点之一，作为上海市一把手，坊间认为他接班的可能性仅是次于丁薛祥，所以如果陈吉宁偷偷地接触敌对方的主将，事情可能不一般了。小雪家说，他们两个人在密针，肯定是有大事要发生，双方谈了些什么，达成了些什么就不得而知，但如果消息属实，这个就是一个明确信号，习近平的中生代、新生代核心骨干开始跳船松人。前两日网传影片显示，大批的军车经过京港澳高速，从保定开去北京的方向， 随后博主山河东夫引述匿名爆料话，近日胡锦涛、温家宝、汪洋和张友侠四个人开了一场紧急会议，讨论习近平派系有一些关键人物，特别是黄小红和蔡奇，可能在未来二十几日里面搞局，威胁北京安全稳定。温家宝认为胡锦涛对习近平太仁慈，这个可能导致很多变数，变数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汪洋担心蔡奇可能透过和外国使团的互动制造外交危机，转移党内矛盾焦点。黄小红则可能利用公安系统的资源配合蔡奇的行动。张友侠表示，他已经和军方高层协商，从多个军区抽调精锐部队，以维护稳定为名，逐步进驻北京周边。张友侠还建议，必要时可以透过军方渠道向习近平派系传递明确信号，表明任何试图干扰四中全会的行为都将受到强硬回应。这些消息都无法证实，要讲中共权力斗争史，比这个更荒诞的事、更激烈的斗争都曾经发生过。不过今年四中全会前后会不会爆发这一类丑事，外界还需要观望。现在东亚局势相当之不稳定，针对台海局势，外界都在关注习近平在9月30日中共建政76周年招待会上讲话的时候，罕见地没有提统一，减少了谈台湾问题的篇幅。这个是不是代表习近平暂时放弃武力入侵呢？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外界千万不要上当，美方情报部门不断地提出俄罗斯正在协助中共积极准备对台军事行动，培训空降作战技能，这个亦就有可能就是我们所讲的会咬人的狗不会叫，他已经在积极地做军事准备，以至于他刻意地在敏感的话题上边避免倾起他，在这里掩盖实际上的军事野心。这几日美国的情报亦都掟出了好几个文件，包括中国在秘密制造70只军民两用滚装货轮，这个都是在积极准备对台军事行动。不过中共的后方可能生变，白宫9月30日回应韩联社提问的时候表示，川普对没有任何预设条件和金正恩对话持开放态度，白宫没有提出北韩无核化这个原则目标，这个被视为川普政府做出调整来营造对话气氛。南韩时报10月1号报道指，这个是白宫第一次明确表示对话没有任何预设条件，显示去核问题或者已经不再是川普对北韩外交的首要议题。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国调整方针，促使北韩在外交经济上更倾向于美国的话，那可能被中共认为是金正恩对北京的背刺，因为中共将北韩当作唇齿相依的缓冲区，防止美军直逼鸭绿江，一旦北韩转向，就会令到中国东北成为安全漏洞，北韩拒绝去核亦会刺激日韩寻求拥有核能力，这个对中共亦是威胁。你可能同我一样经常在问，什么产品值得信赖呢？当我知道江峰选择为健康520代言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这个不是普通的推荐，而是信念的支持。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比如健康520的代谢宝，融合12种纯天然草本，支持日常活力、代谢和平衡，难怪越来越多人都关注它了。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care520.com。 中国十一长假第一日，高速公路塞车的噩梦再次降临，有自驾游网友说，14个钟一共只是走了200公里。综合大陆媒体报道，官方广东交通说，9月30号广东全省高速路网单日的车流量达到101万3600车次，打破历史峰值，首次突破千万车次大关。广东网友小薛一家人9月30号晚不到10点就从广州出发，开车去湖南张家界，原本想话谂住提前出发避开京港澳高速的高峰， 冇谂到一出门就被塞喺路上边。交通导航显示14个钟，佢哋只系开咗200公里。更加崩溃嘅系，中途好唔容易去到加油站，工作人员竟然话油车都被塞喺路上边，一部车只系允许加100蚊嘅油。黄卡拉一家四口开车从广东佛山去江西赣州旅游，正常开5个钟就到啦，但一号凌晨2点出发，到中午12点，10个钟车都未开得出广东嘅省界。黄卡拉话凌晨3点开到京港澳高速英华立交附近嘅时候，因为嗰段路冇网络，只有双车道，塞到非常之犀利。车主们居然非常之有默契咁熄火瞓觉添。黄卡拉瞓咗2个几钟，喺5点嘅时候醒咗过嚟，车都仲喺原地纹丝不动。电动车司机要想充电，要喺服务区排队等号。毕竟一位电动车嘅车主开车翻老家，9月30号晚喺京哈高速一个服务区充电嘅时候，排到咗60几号，花了将近4个钟先至充上电。中国男星于朦胧嘅悲剧，先系喺中文世界引起广泛回响，然之后连西方媒体都关注到佢啦。喺 Threads 上边，有人用简体字质疑，为咩台湾人咁关注于朦胧事件呢？有一个回应获得1000几个点赞。呢位台湾网友回复话：因为佢先是人，才是中国人。虽然留言已经被删除咗，仍然有唔少嘅人转贴并且讨论。有台湾网友喺度感叹：一个人走咗，竟然将佢曾经存在喺呢个世界上嘅痕迹都抹得一干二净。呢个真嘅系最可怕嘅事情。更有人直白咁话：台湾同对岸最大嘅唔同，在于拥有自由发言嘅权利，能够透过舆论压力持续监督，令到人民嘅力量得以展现。即使中共打压，但喺中国内外，对于朦胧嘅关注热度始终冇减到，以至于连美国专注于国际事务、全球政经政策议题嘅媒体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亦都发文关注佢。呢篇报道标题为中国大众耿耿于怀，于朦胧离世引发系列审查和传言。文章倾到中共的网络审查，各种生活危难的传言，包括官员借住娱乐圈洗钱的消息，更加倾到有猜测指蔡奇私生子可能牵涉其中。过去1个礼拜以来，俄罗斯再次针对精英阶层展开一轮大清洗，甚至传出多人自我了断的消息，普京的整肃行动再成为国际关注焦点。综合媒体消息，从9月23号到9月30号，至少5人被捕，其中包括2位少将、一位副州长、一位亿万富商。另外，社交媒体上有人引用俄罗斯媒体的消息说，当地时间25号，统一俄罗斯党议员维塔利·卡普斯京被发现在森林里面自我了结。同一日，前圣彼得堡交通部长亚历山大·费多托夫入住莫斯科一间机场饭店之后跳窗。俄罗斯国防部的高级官员亚历山大·丘宁在19号被发现在莫斯科对自己开枪。丘宁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旗下碳纤维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掌管住俄罗斯国内唯一的碳纤维材料供应，是俄军沙赫德、捷兰无人机等重要军备的零件供应商。网友表示，在斯大林时期，俄罗斯就不断发生高级官员、将领在一夜之间被清除的事件。虽然这些官员一直对俄罗斯保持忠诚，但只要他们的所谓忠诚对独裁者来说不再重要，这些官员就可能直接被消失。乌克兰能源部10月1号表示，俄军炮轰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导致部分设施电力供应中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控俄罗斯对全球安全构成威胁。综合媒体消息，乌克兰能源部宣布，由于俄罗斯袭击基辅州的能源基础设施， 切尔诺贝利的设施出现紧急情况，电力波动导致新安全围阻体 New Safe Confinement 断电。新安全围阻体负责隔离第四号反应炉，防止放射性物质释放到环境中。切尔诺贝利的四号反应炉在1986年4月26号发生爆炸，核灾难造成几百人丧生，并且酿成辐射污染，周围演变成无人区。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